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的地板院士和小学生博导，第二个是刚和习近平通话，川普反手就是横抽，第三个是中国考研，考研人数，我们写错了，等一下改一下啊。考研人数暴跌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4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11月24号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那么显然是习近平打给川普啊，因为新华社没有说习近平是应邀通话啊。那么习近平打给川普做什么呢？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原来习近平是要讲台湾问题，看来是要告状，那么意思是高市早苗惹着他了。习近平报道说，川普回应说，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啊，那这是中方的版本，新华社的版本。那么川普今天下午呢发帖说他和习近平电话交流啊，那么川普的版本是这样，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啊、芬太尼、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啊，然后他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稳固。这次通话是对韩国那次会晤的跟进，那么最后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四月访问北京，我已经接受了，我也邀请他国事访问美国，他也接受了。川普的版本只字未提台湾啊。那么这个电话呢，习近平是演给国内看的，你看日本不听话我就找他老子啊。那么川普接这个电话，反正只要不是爱泼斯坦文件啊，档案事项目，川普都接啊，反正就是东拉西扯呗啊，广东话叫什么叫包个某歪咒啊。那富士新闻网最新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和美国总统川普11月25号上午要开个电话会议啊。然后富士新闻说，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是川普提出来通话的，高市早苗应邀通话。然后富士新闻说，预计川普会向高市早苗通报他和习近平通话的内容。那么各界都很关注这件事情。那么基本上川普反手就是个横抽，横抽什么？横抽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我接了，我回过头再给高市早苗打个电话，所以习近平这个电话打过去就有点傻叉了啊。那么中共呢，一向对他的外交都很自信啊。为什么？因为中共没底线啊，而且他会使计谋啊，觉得自己计谋很厉害。习近平上台之后，战狼外交基本上就断送了这些年的积累。那么最新的消息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电话会议，会谈的是由美方提出的，川普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通报了近期的美中关系。高市早苗还说，我相信我能够确认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双方就印太局势广泛的交换了意见，意思就是我知道啦，就这意思啊。这是第一。第二， NHK 报道，二十国集团峰会11月23号举行啊。那么期间呢，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言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强离开会场啊。结果大家发现，坐在李强位置上的不是李强，是另外一位中国官员啊。那李强离开会场，意思就是要抵制高市早苗的发言啊，算是一种温和型的战狼外交啊。 不过呢，安排另外一个官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叫什么？画蛇添足。那么整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李强和高市早苗保持距离，不做接触，连眼神接触都不接触啊。那么高市早苗在23号的记者会上说，日本对于各种形式的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会议期间他没有机会跟李强交谈啊。所以为什么黄循才说日本的态度是开放的呀，你中国应该改善你的态度啊，你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外交姿态上的差别产生的效果。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0月22号驳回了川普政府的上诉，禁止川普政府把快速遣返程序从边境扩大到美国全境，理由是川普政府现有的程序不能保障被遣返移民的正当权利。那么快速遣返程序是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那么这个程序允许低级别的移民官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直接下达遣返命令啊。那么0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规定，快速遣返程序只适用于入境15天以内而且在边境100英里范围之内被抓到的非法移民。不过呢，川普政府把快速遣返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从边境扩大到美国境内的任何地方，而且把入境时间也从14天扩大到2年啊。那么移民法庭其实是移民在被驱逐前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快速遣返程序使得移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今年1月份，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川普政府啊。那么法官科布8月29号裁定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在美国全境执行快速遣返程序，那川普政府随后就上诉，同时要求在上诉结果出来之前，美国全境执行快速遣返程序。那么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的这个要求，不过这起案件没有结束，他只是驳回了这在美国全境实施的这个要求。那么上诉法院将会在12月9号听证，开个听证会听取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官会在最后决定川普政府到底能不能在全国范围之内执行快速遣返程序啊。这是第三、第四。 NBC 报道，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官科里11月24号驳回了司法部对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以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的指控，理由是检察官哈利的任命程序违反美国宪法和法律，哈利根本就没有权利提出诉讼啊。那么科米和詹乐霞都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敌啊。那么科米任职期间，联邦调查局2016年调查了川普通俄门的事件啊。那么詹乐霞是2022年对川普的家族企业提起了民事欺诈诉讼，法官是2024年一审裁定川普和他的企业要支付 4.5 亿美元的罚金。川普上任之后就要求美国司法部起诉科米跟詹乐霞，那么原来的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啊，所以呢川普就把那个检察官换掉，让自己的律师没有任何检察官经验的哈利根担任临时检察官去起诉科米和詹乐霞。那么临时检察官的任期只有120天啊，但是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哈利根的任期已经超过了120天。所以他就说他没有身份呢。那么捍卫者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这个裁决是给川普总统滥用检察权的敲响了警钟啊，警告白宫不能把没有合格授权的政治盟友 塞进执法岗位，让他变成川普个人的打击队。那另外 Politico 报道，美国战争部11月24号发表声明，宣布调查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前海军上校凯利。那么战争部指控凯利行为不当。这起事件在美国当代政治史上绝无仅有。战争部说，调查凯利的法律依据是叫统一军事司法法典。那么这个法律可以让退伍军人召回，可以让这个军队把退伍军人召回现役，你不是退役了吗？我现在把你召回，让你还是现役然后就让你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是军事处罚那么11月18号凯利和其他五名民主党议员发布视频，呼吁军人和情报人员拒绝执行非法命令。那么视频针对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各地派驻这个国民警卫队美国军人司法法典规定，军人必须服从合法命令，对于明显违法的命令，军人有义务拒绝执行所以呢，基本上呢，这六名议员并没有传递错误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他一直在用他的行政权对付他的政敌，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抱歉。第五，教育部，中国教育部11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明年中国考研的人数343万，同比减少了45万。那么考研人数连跌三年。抱歉。那么和2023年的峰值474万相比，明年考研的人数大幅下跌了 27.6%。那么与此同时呢，明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国考的报考人数达到了371万那么这个考研人数343万国考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考研人数。那现在的情况就就业困难你就算读了研也找不着工作，这就是考研热情下降的原因那你既不考研又没有工作，那只好考公。这就是国考人数上升的原因。那么加上呢，明年公务员考试放宽了年龄要求，本科毕业放宽到38岁，研究生毕业放宽到43岁，所以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就更多了。另外从人口结构上看，出生人口在06年到16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出生人口大幅下跌，而且跌得很快所以这批人呢，2006年这个到16年这一批人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进入考研的阶段，也就是说从2030年开始，考研的人数会加速下跌。从2030年开始，很多大学会招不到硕士生考研的学生这是第五。第六，国资委网站发消息说，国资委的主任叫张玉卓，11月21号去雄安调研他去了哪些呢？华能、中国新网、中化三家央企在雄安的总部那么国资委只有一个任务，国资委什么任务都没有，一个任务就是管理100多家央企那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就是央企的大老板然后他反复要求央企要把总部搬到雄安而且要求央企要关心好员工的生活和工作，让他在雄安要有盼头，不能只是把办公楼搬过去 那么张玉卓越这么说，越是说明北京的央企不肯去雄安，所以雄安其实早就烂尾了。那么习近平是2017年上的雄安项目，定位是陪都啊，投资已经超过了1.5万亿，他原来雄安规划的人口是500万，但是到现在雄安核心区的住房空置率超过 70%， 80% 以上啊，人口还不到规划的1/10。为啥？北京人不愿意去雄安，我还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你让我去跑到白洋淀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啥？对不对啊？我在北京待得好，为什么要去北京去雄安？这违反人性，除非你习近平自己带头去，对吗？你否则怎么说服大家去？没有道理啊！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高阳人。就是现在的雄安啊，习近平打造雄安新区，相当于古代皇帝给他母亲修一座庙，大概就是这意思。那国资委的主任张玉卓跑得去，要求央企搬到雄安去，就是拍习近平的马屁，这都不是人事儿啊。第七。印度快报报道，印度籍女子叫佩玛·旺通多克，她的名字叫旺通多克。10月21号，她在上海浦东机场中转，她不是去上海，在机场中转，结果被中国海关扣留了18个小时。原因是什么呢？原因非常荒谬，因为旺通多克她出生在阿鲁纳恰尔邦就是藏南地区啊，中国叫藏南地区，这个什么就印度呢就叫阿鲁纳恰尔邦啊，中国就不承认他的印度护照。结果呢，这个印度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措施强硬的外交照会，印度政府说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当地居民有权使用印度护照旅行，中方的行为荒谬，不能接受啊。那么中印之间在2020年因为领土问题发生了边境冲突，流血冲突啊。那么今年中印关系刚刚有所好转，10月27号中印刚刚恢复直航，11月中旬印度恢复给中国公民办理旅游签证，你看马上搞这一出，所以中共的战狼外交无处不在啊！所以呢，中共好在没那么强大，你只要强大了没人活，其他国家没活路啊，啊，对吗？啊。第八，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10月24号宣布撤销啊，这个解除了3名军事将领的职务，他们分别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哈里瓦、国防军作战局的局长巴修克，以及国防军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叫芬克尔曼。理由是他们没有阻止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啊。那么11月10号专家委员会向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提出的调查报告指出，以色列军方对2023年10月7号的哈马斯突袭在决策和兵力部署的流程上存在缺陷。报告认为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局、军事情报局、南方司令部还有空军和海军都有失职的问题。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标志着以色列军方对哈马斯袭击事件的内部调查已经结束啊，但是以色列公众和反对派要求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查明10月7号这场悲剧的责任啊。第九，彭博社报道，美国劳工部10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他的失业率 8.8%， 同比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相当于190万大学毕业生 处于失业状态，占美国失业人口的 25%，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其他教育水平的人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化，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白领的岗位招聘明显放缓，还有就是裁员，美国大企业在裁员。另外9月份美国整体失业率是 4.4%， 同比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相当于76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四年来的最高值。其中20岁到24岁的人群失业率是 9.2%， 同比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这么高的年轻人失业率只有在美国经济衰退才出现过，这么高就是 9.2， 非常高。那么中国是年轻人失业率也相当高。另外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11月24号说，今年美国联邦政府会裁员 31.7 万，比今年年初的预计要多今年的预计是30万那么川普总统要削减联邦雇员的计划，这就是一部分。这是第九、第十。皮尤研究中心10月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8% 的拉丁裔美国人表示过去一年在美国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这是皮尤历年来的民调当中最高记录。拉丁裔80% 的拉丁裔美国人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有一半拉丁裔的美国人说他们过去一年难以负担食物、住房和医疗那么过去六个月 59% 的拉丁裔美国人说在他们的社区看到或者听到移民突袭事件，32%的人想过离开美国，原因是美国的政局。拉丁裔美国人是川普2024年获胜的关键因素只是这个因为拉丁裔的选民投票，他们之前一直是支持民主党，他们结果这一届投了川普，他投拉丁裔选民投川普，在关键州让关键摇摆州翻盘，一个是内华达，一个是亚利桑那，一个是德州但是川普上任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搜捕和驱逐移民，目标是谁？目标就是拉丁移民所以拉丁裔移民就感觉他们在美国的处境变得糟糕，这可能会改变拉丁裔的选民在中期选举中的立场。那么这项调查是10月6号到16号进行的，总共访问了5000名拉丁裔的成年人这是第十、第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南大门警察署11月24号表示，将四名韩国男子移送检方理由是他们撕毁了印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像的横幅。韩国警方说，支持前总统尹锡悦的团体7月22号在首尔的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四名韩国男子撕毁了横幅上印有习近平和中国驻韩国大使带兵的头像，还印着中国的国旗。韩国刑法第108条规定，对外国使节进行侮辱以及侵害他的名誉者，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韩联社的英文节目 Korea Now 10月16号发布了一段2分钟的视频，标题叫做韩国海警严打非法中国渔船，那么登上了像城堡一样的钢壳渔船，视频显示中国的渔船船体被厚厚的钢板护栏，而且加高了甲板的包裹，看上去像一座移动的城堡。那么韩国快艇靠上中国渔船，韩国海警队手持武器，头戴头盔，逐一控制甲板上的中国船员， 然后把中国的渔船押往韩国的港口接受调查。那么十月是韩国海域捕捞螃蟹的旺季。韩国海警表示，从九月到十月，韩国的专属经济区之内每天平均有190艘中国渔船活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到40艘。所以韩国的海警正在加速展开特别行动，打击中国渔船。这是第11、12。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廉政公署10月21号以受贿罪起诉了港交所的中层技术官员，叫谭卓彦，指控他泄露上市公司的机密资料，受贿15万。谭卓彦是港交所上市科的助理副总裁，他负责 IT 系统的管理和技术支持。那么因为工作需要，谭卓彦可能会接触到港交所的一些电子邮件，其中就包含了上市公司的敏感信息。廉政公署调查发现，去年6月和12月，香港有一家公司叫一接一的公司，他的执行董事叫周子港，分两次给了他15万。他就向这个周子港泄露了股价相关的机密资料。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的地板院士和小学生博导。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11月21号同时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名单。中科院有73名新院士，中国工程院有71名新院士。那么11月21号，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副校长王艳芬当选了中科院的院士。那么今年3月刚刚卸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的职务的饶毅，10月22号就第二天发表文章，题目是把科学坐在地板上。这篇文章就炮轰中国科学院评选院士过程中的自肥现象，讽刺这些行政人员的地板院士。那么饶毅是剑指新当选的院士王艳芬滥竽充数。王艳芬是93年毕业于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他在中科院的植物所做研究。那么01年他就调到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那么02年就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大学担任副教授，05年担任教授，23年7月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那么今年就入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候选人，然后就当选了。王艳芬没有博士学位，而且他一开始就是全职做行政，那后来的学位就是再读博士。大家都知道再读博士是啥意思啊。那么现在居然是在职的院士啊。在职博士跟在职院士意思就是，我在干别的顺便就把博士给读了，我现在干别的顺便就干了个院士的岗位，把自己运作成了院士。那么王艳芬提交的10篇论文，其中有7篇发表的时间在2022年以后。饶毅在文章中说，王艳芬2021年第一次参选什么中科院的院士，当然就没当选。那么2025年再次参选呢，2021年以前的论文就不要了啊，就不要了啊，就2022年就开始匆匆忙忙就发了一些所谓代表性的论文。这个王艳芬提交的奖项，其中有一个奖项是青海省的奖项，而且王艳芬还不是第一完成人。另外一个奖项 用什么呢？用先进工作者来凑数啊。劳役形容，这是行政人员的地板院士啊。那么十年前中国发生过一起叫透明计算的学术造假啊，当时这算是科技界的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今年就有地板院士事件啊，这有的一拼啊，有过之而无不及。饶毅就质问说，校长要不要以为人师表啊，你校长你自己要不要为人师表？你生态研究不用去野外吗？高原研究不用超过海拔200米吗？土壤研究不用弄脏衣服吗？然后就饶毅告诫王艳芬说，做不好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在榜样的位置。他还说，要么辞去院士，要么辞去副校长兼常务副书记，两者不宜同时。饶毅呢，就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是一位有道德感的科学家。我非常佩服这位老乡，他是南昌人，他也是南昌人啊，他有勇气，也有坚持。那么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有908人，中国工程院有1002人。那么根据我们的地板，根据我们这个蟑螂原理啊，只要你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蟑螂，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房间里有很多蟑螂。根据这个原理，王艳芬这个地板院士现象说明什么？说明1910名院士当中有很多地板院士。10月22号中科院和工程院公布新的院士名单之前，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份文档，标题是2025年两院院士候选人网络负面舆情汇总啊，结果真的就出现了舆情。当然有舆情名单，当然名单上的候选人当然就不会当选的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候选人，就是这些被人拿到名单里的候选人，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啊。一个叫王清远，四川大学的啊，这个叫什么，叫毛洪涛的遗书实名指控王清远中饱私囊，追逐名利啊，这王清远。一个叫姚雪彪，科技大学的啊，他当时因为破坏他同事的实验样品，被学校开除。一个叫郭宏卫，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室的本科生出轨。而且挪用经费去开房啊，北大最后是撤销了他副院长的职务，连他的教师资格都撤销了啊。还有一个叫韩旭，河北工业大学的，干涉司法，销毁举报材料，私分国有财产。王伟，华中科技大学啊，把这个自谢论文列为他的学术代表作啊，被实名举报之后还迫害他的同事。刘建国，中科院物质科研院啊，用他的科研成果来帮他儿子获奖，而且把他的科研经费送给谁？送给他的师妹啊。麦立强，武汉理工大学科研灌水大王啊，学术造假，数据造假，论文数据造假，而且他的学生被压榨到要退学，压榨到的学生，那压榨学生都是压榨学生。文海虎是南京大学的，也是啊，压榨学生，论文造假。耿美玉，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这网友给他的评论叫学界奇观，他任意编辑论文的图片造假，都是造假。贾振华是以岭药业的啊。唐杰是清华大学的，论文的我不是别的，我是论文搬运工啊。 论文严重抄袭，差不多就这些。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叫刘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叫当代血汗工厂，剥削规培生，压榨学生做他的免费劳动力，基本上研究生就是压榨，这些导师就压榨这些学生。似乎没有一个例外啊，中科院也好，工程院也好，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他们掌握着中国科研资源的分配权。你看，我们从中科院和工程院的候选人里面，这十二人挑出来的问题啊，挑出来的十二个人啊，要么品行不端，要么学术造假，要么是地板院士，啊，那你想一下，候选人是这样的情况，那说明什么？说明里面就是这样的人，啊，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都如果中国的最高学府啊，最高机构不是学府，最高研究机构都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前途光明吗？啊，那么另外前阵子曝光的江苏科技大学这个郭伟学历造假，最新爆出来的情况比学历造假还要严重啊。我们大概说一下啊，郭伟是76年10月江西吉安，还是江西人啊，永丰县人。他实际上只有高中学历。出事之前，他是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的这个教授、博导。那么郭伟呢，是23年去江苏科技大学，将近三年时间，两年多的时间。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他问题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穿帮啊？期间呢，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还入选过去年的行业十大科技进步啊，科技进步奖。这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学历造假，因为学历造假，对方刻意为之，你上当受骗。虽然不应该，但是我不小心被骗，责任不是我，是骗子的责任啊。所以呢，学历造假呢，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这两年多快三年时间，他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混下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那么郭伟作为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带了六个博士，十几个硕士，还搞了七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其中有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所以对江苏科技大学来说，他是一个活招牌啊。那问题是，他明明是只有高中学历，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到的？这是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林楚是怎么说的。林楚就是郭伟的第一个博士生，他是去年九月入学啊，今年三月退学。那么林楚只在江苏科技大学只待了半年时间。他对郭伟的怀疑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入学的第二个月就发现有问题。因为在林楚看来，郭伟谈起专业一点都不像博导，他就你比如说像聊电动车，专业的人你肯定是聊什么，聊他的性能，但是郭教授只谈他的颜色和外观。让林楚感到绝望的是，郭伟从来没有想过要培养他做科研的意思，总是让他自己看书。在江科大的这半年里，林楚每天都在打杂，给郭伟填报销单，一周五天，有三天让郭伟让这个林楚填这个报销单啊。 还帮他去取快递，帮他做 PPT， 帮他打印资料等等，就干这些打杂啊。那么就是因为做包销单，林楚就掌握了很多郭伟的一些不法证据。林楚发现郭伟的报销单的费报销的费用当中，有给他自己做宣传的费用，有以主编副主编的身份出现在某些书里面的费用，还有不存在的实验经费，就贪污啊。林楚是32岁了，他本来是说想在这儿读完博士然后就出去工作，结果他不退学了嘛，因为他的博导学历造假，他就被退学了。他因为又没有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找不到工作，这就是郭伟的情况。那你想一下，中国的大学要么呢就是郭伟，要么呢就是地板院士啊。所以你想，中国的这些学术机构四个字，乌烟瘴气。所以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你觉得冤枉吗？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情况，记得两年前支付宝蚂蚁金服的美股类的 ETF 基金可以随便买，后来我朋友告诉我改成每天最多投1000元的人民币，前几天试了一下已经改成每天最多投100元人民币，这点量我简直叫打发叫花子呢，看来美元是非常紧张了啊。情况，我所知道的一个国家关键部门的科研机构，100多个研究人员，1/3博士，1/2硕士，一把手是个高中学历的正局级，调来之前是管后勤物资的，但是他的夫人，他是部长夫人家的弟弟啊，就是部长家的部长的内弟啊，内弟部长的小舅子啊，小舅子啊，于是直接被调任当一个关键部门科研机构的一把手。上任以后科研项目一个不懂，于是把8000万的科研经费拿来修了实验室实验楼，结果还没修完烂尾，他在科研单位刷满资历就被调走了，高升到部里去了啊。情况，我是国内本科毕业，在一个国企研究中心工作过，我们全院几十人的科研工作，哪个组有成果，哪个组有资格跟院长对接，然后院长短时间学习所有的资料，参加答辩，署名就从院长开始按资排队，二十个没有参加过的领导拿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我们几十个底层加班准备，太疯狂太恶心了啊。观点，在中国读研究生，读完之后都不知道科研如何进行的，比如文献综述是第一步，这还是在国外知道的，查了一下中国导师是文革大学没毕业的人，文革后去英国做了访问学者就成了教授，访问学者也敢做教授，访问学者啥都不是呀啊。大家知道访问学者是干啥的吗？访问学者就是把他在国内做的项目在国外做一遍啊，叫访问学者，他也叫镀个金。情况，某国内芯片公司待过一阵，真的很黑，彻头彻尾就没真的，常年 骗政府补贴，常年股市造假圈钱，说真话会被各种抹黑排挤出去，暗无天日，就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会不会有科研成果？会的。但是中国有科研成果是偶然发生的。就是偶然有一个人啊，真的认真在做事，哎，把这事搞成了，这是偶然事件。他没有科研成果是常态，是必然啊。这个有科研成果是偶然啊。情况，同学还说想辞职去考博，我得把王老师的节目推给他看看。OK。观点，听完这个地板院士和蟑螂理论，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王老师讲中国没有真正的科研，只能靠偷的了。不过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好事，这样可以锁死中国科技发展，那是不对的。中国的科研发展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是帮助每个人的，不是仅仅帮助中国政府，这个不是好。不要期望中国坏下去，坏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啊。情况，我在国外经常和国内的家人打 FaceTime， 前几天家人旅行时银行卡突然用不了，忙了一圈才发现当地派出所封了我妈的卡。我气愤的是整个过程鬼鬼祟祟，我去个外省都有省文旅局的短信欢迎，封你卡的时候却屁都不放一个，共党还是那个地下党。另外当地派出所很清楚我妈今天去了哪，这还是我很注重隐私，很少给我妈做隐私防范的情况下，中共系统性的侵犯公民隐私啊。观点，就算房地产没有塌方，国内这几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也不会太好，因为外企提供的工作岗位都消失了，与外企关联的行业岗位也跟着消失，岗位供给减少，大学毕业生供应不停的增加，最后要不就是工资被压低，要不就是找不到岗位。现在基本上大学毕业生毕业就是失业，毕业就是失业。那么政府也好，国企也好，那里面有的资源都是内部人消化掉了，不会跑到外面去的啊。王老师，国内飞天茅台跌破1700啊，是跌破1700了啊，谢谢啊。2019年有幸开始听王老师节目，仿佛在迷途中找到人生的航标，谢谢啊。到了2022年，我下决心卖掉了在大陆所有的资产，远赴美国，在洛杉矶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我在这里创业，经营二手车和汽车维修业务。回想过往，心中满是感慨，是王老师的指点给了我破局的智慧和勇气。说您对我有再造之恩也不为过啊，真的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只是做了我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啊，谢谢啊。当时的困境恐怕早已让我倾家荡产。这份万般的感激深藏于心，真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明白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肯定啊。情况，郭伟在杭州也骗了一波。2019年开始自称日本九州大学博士，骗到杭州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创业资助50万，尝到甜头之后后面也不了了之。郭伟十几年来一直在办公室推销纳米材料，2013年创办上海三建新材料科技公司，14年创办上海上植纳米科技公司，2018年创办丽水汉堡科技公司，频频参加各种展销会。前两家公司因为拖欠欠债被上海法院强制执行啊。情况，我家亲戚的孩子80年代从小不念书，后来买了个高中文凭，把户口改大2岁去当兵，后来因为当兵回来可以分配到父母所在的电力系统， 他当兵回来先找人替考成人大学，读了电力专业，工作再申请在职研究生，三年内都是贿赂导师找人写论文，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嗯，就是中国的这些嗯。七月份吉林市长白岛10000多只野鸭子因为化工厂废水而亡，被中共掩盖无人发声。 OK， 乖点，皇帝是小学博士，所以出现地板院士也不稀奇、哎、说的也是啊。提问朋友说有消息可以做期权，啥意思？他说他能看到大户操作，跟着做就行，他不能做，他给投资挣了分钱。请王老师，我可以做吗？千万不要做，为什么？犯法的事情不要做啊！记住，你就算挣到了钱也不一定守得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大户也不一定会赢的，大户也可能会赔得精光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鬼话啊！观点，手里有钱的奴隶千万不要去投资，你玩不过中国的金融和银行。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